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稍微用三分钟时间过一过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是偏平静的，因为整个量能呢只有 1.66 万亿，其实量的话比昨天、前天都要来的小，算是目前为止的一个小量。而上证指数呢，基本上我就是说不能看的，因为你如果说看上证指数，你感觉诡异的要死。为什么？它基本上在这里一路的好像缓慢的往上推，但是的话呢，量能呢是一路一路往下走，而整个市场的一个活跃程度也在一路的往上走，这个是和正常状况背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大票啊，比如说之前像农业银行，包括说之后的两桶油，就如果农业银行你看跌了，对吧？像这个中国石油啊，类似这种东西啊，你看它给你拔一个大阳线，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说，哦，这个上证指数还可以吗？因为很多人把上证指数把它定义为说大盘还行，大盘涨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往往有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权重去把整个指数就是可以走出它想要的一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基本上可以忽略，我们比较看的比较多的还是1000和2000，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力挽狂澜。你说要说大涨吧但是还算不上啊。为什么？我们像1000和2000这两个指数基本上都是平盘，一个是负的 0.06， 一个是负的 0.13， 作为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是正的 0.2 啊，可以说微涨一点点吧啊，涨的也不是很多。那我们先把本周是定义成一个弱反弹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像周一的时候市场涨了多少呢？你看涨了 1.1 对吧，之后涨了 1.68， 如果按照国证2000来说，然后负的 0.4， 负的 0.13， 就是它强肯定不强，你一根 K 线都能够顶过你这边很多。所以说它杀了很多以后呢，这里的一个反弹其实严格意义上的话其实是偏弱的，就是最强的反弹其实来自于周二，周二的反弹是最强的，周一呢一般性。然后今天的话呢以指数上面来说是跌的，但是个股呢略微多涨了一点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偏温和的一个平盘而已。所以说这个市场呢就还是符合咱们的一个整体一个波浪的一个原则，因为现在走在一个四浪当中，就是大的 A 浪当中的四浪，所以说呢它会是偏重于更加是偏弱一点的。这反弹呢是在反弹，但是你说很强吧，你好像还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它的量会越来越走越小越走越小，量越走越小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很强的那种反弹的。所以这种状态呢一般来说一直要持续到最后一天，就明天的话是本周的最后一天，然后之后呢有一些大的一些事件，因为今天的话呢四中全会算是胜利闭幕了，然后过一会儿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里面重要的一些节点和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到最后。好，然后另外的话呢作为盘面的话，我们依旧是维持原来的判断，因为我们判断从来不会说啊今天涨明天跌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一直说这个十月份啊，因为现在重大事件比较多一个四中全会刚刚结束，然后另外一个后面呢明天的话开始，然后中美之间会有一个谈判对吧，然后后面有个美联储的降息，然后之后的话呢还有这个老大在 APEC 上面可能会会个面，那其实会面呢其实是次要的，谈判是之前，因为谈完以后老大之间只是过去握个手，然后说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是这个意思啊，不会说当着面然后去双方的这个最高级别的领导当着面直接谈，这个是不会的，都会是前面谈好以后过去走个过场算了啊，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说谈判后面两天谈判其实是来的更加重要的，所以说很多人寄希望于说后面立刻整个市场暴涨起来，这种概率是不是特别高的，它可能会红一红，但是要很强难度是很大的，一个是现在正在一个缩量的一个趋势当中，然后并且你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1000，你仔细去看一看这里是有个支撑对吧，当时我说啊你看它被一个60日线拖着往上走，但是呢因为10日线20日线都在往下走，所以说它的极限是哪里呢，像缩量的情况下极限就达到20日线，这个是它的极限了，就再往上去你必须要有成交量，没有成交量你怎么去过这个，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好，所以说这里这一段我们就定义成一个弱反弹，以后后面等到事件落地以后，因为美联储议息会议不用去看，它肯定是降息的，就是10月份降息12月份降息，这个你不用管，就我跟你说降三次肯定降三次，你不用管，它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也不用担心，然后最后老大会面也不用担心，因为谈好了，关键就是这个谈。所以谈完以后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关键的节点啊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下周三这个重阳节的前后附近，就在这个节点，因为大部分的还有一些三季报还没出来，有的人说季报还没出来我先大规模的建仓，然后突然之间说季报暴雷，你是已经等了这么很多资金，就为什么没有成交量呀，就外面有场外资金在等， 等了这么久了，我也不在乎这个多等个两三天，我多等两三天，等到你季报出来以后，然后我再做，这不是更好吗？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凑的这个时间点，到最后忍到最后忍不住了进去，好，一不小心季报不好，然后再单独去吃一刀。他宁可说看到季报不好，他一看大跌了，跌了4点5点，他去抄底，他也不愿意说去在这个点去进去，最后一刻再去冒险。要么就一开始在里面的，我就跟你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你牛市对吧？那要么就是在外面的，那就等到那个时候再过来。所以说相对来说行情好一点的点呢，要到11月份，就是10月份过了，到11月份行情会慢慢的会越走越好。现在的话呢还是处于这个环境当中，不是说等到大会一开完然后怎么样。那么这里下午盘的一个回升呢，主要是源自于说，因为在一开始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因为这个川普那边呢它变化比较多啊，一会儿说反正和你关系不好了，一会儿说啊我们之后要谈很长时间，我准备了很多时间或者怎么样子啊、所以整个市场呢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因为第一个反应出来是 A50 啊，海外那边 A50 先谈，然后这个再向上反弹，算是对于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回暖的一个反馈吧，是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呢也是这个市场会走起来呢，是对于明天，因为明天的话会有一个发布会啊、有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关于这个四中全会的一个公报的一个发布会，它有一些会出来发言，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解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资金会去埋伏，明天就是最后有一个，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完结撒花吧，一般会是稍微红一红，类似这样子的。所以说有资金会在尾盘会去埋伏。强呢你要说呢实在谈不上强，你说这个大涨呢也没有啊，就也就2900个涨，2300个跌，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强。然后再看一下板块，然后板块里面的话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比较强的石油是比较强的，这个是源于这个欧美现在对于俄罗斯的一个新的一个制裁，所以说原油一直在涨，所以在这里呢石油比较强挺正常的。那么这个东西一涨呢，特别是会带动这个两桶油再往上走，这个中国石油继续再往上再冲呢，这个指数啊它就不大容易跌，至少说指数不大容易跌，不大容易翻红。即便是说在这里比如说像这个银行，比如说像农业银行它开始脱利了对吧，这个宇宙大行开始脱离，开始龙头首阴了，那这个时候即便是这样子，那么也有这个石油它这边给你接上啊，所以说依旧是不大容易出现一个回调的。其他的话呢大概率明天呢科技会回流，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这一次重头戏，今天的就是这个20届四中全会的一个公报的一个解读。我们看一下，大家就是可能比较多的都是看到了这一篇，就是党的12届四公报的一个对比图啊，实际情况下呢，我告诉你这个对比图做的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做的一般性啊，不是那么的好，有一些重点东西呢，其实都没有红标出来，然后不重点的东西呢，把它标得很红，这一点我感觉挺不能理解的。然后另外一个一些五年规划目标的，我们主要去看就是，主要提到了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大幅度提高，也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意义不大，但是。看一下还是能看一下的，就做的一般性，它里面重点的东西其实都没有解读出来，没看出来。这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第二个就是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注意，就是一般来说它的15规划它是有顺序的，就从上往下走是有一层一层一层的顺序的，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是最框架的东西，其实2是最重要的，因为1是框架嘛对吧，2的话是加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个你不把它红标就挺奇怪的啊。这然后之后的话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大力提振消费，然后这个也就是说科技肯定是排第一的，而且自立自强是第一位的，这个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话只是说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完善这个科技创新体制，类似这个，这次是自立自强不一样啊。我们稍微看一看，然后来看我给大家标红的东西。然后这里看这个扩大对外开放啊，供应局面啊，这里面这个反正看一看吧。这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个点，到最后年内工作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是说要持续发力实施加力，也就是年内就是我们现在四季度嘛，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有加大欠薪的整治力度啊，看这个东西怎么整治吧。你如果单看这个呢感觉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过一会儿我跟大家给你们看我的东西。好，我在这里把那个网上的那个 这次的公报我全部给复制下来了，复制下来以后呢，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跟大家稍微标红一下，跟大家讲，这次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这句话，以历史主动精神，就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个呢，在之前的这个两会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提到过，就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然后这一句是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叫以历史主动精神攻克难关。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的，你看像券商的报告里面都没有把它提出来，其实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单纯说，就是以前是叫斗争精神啊，我们说要有斗争精神，现在的话叫历史主动精神。这个差别就在于说，如果说以前是斗争精神，斗争比如说怎么斗争，它一般是被动性的，就比如说我要脱贫攻坚，就是与贫困做斗争，或者与腐败现象做斗争，然后与各种重大风险做斗争，或者在国际上面啊与这个敌对势力做斗争。你看这个时候做斗争往往是被动的，就是你看现在出现了贫困，所以说我要去和贫困做斗争，然后在这个就是国际竞争上面可能有一些敌对势力，所以我要去跟他们做斗争。这个时候他强调的是一个破局，就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困难了，然后我要去破局，所以说要去斗争。但是历史主动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他叫把握规律，抢占先机，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是变成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主动为未来产业啊这个铺设道路，那么这个然后主动塑造人民的这个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然后主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个叫什么？主动精神，理解吗？不一样了。其中有一个点，我说一个点你们就能够明白。比如说这次的稀土，很明显是我们稀土长臂管辖，我们主动出击，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我们和美国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说我们先出牌的，往往都是美国出牌然后我们斗争，对吧？我们被动防御，美国出牌我们防御，是这样子，叫斗争精神。现在叫主动精神，就在这个里面我先出牌，说告诉你我稀土不给了，然后并且长臂管辖，全球都要我来管，类似像这种就叫历史主动精神，就是叫为世界，我说一句话，叫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句话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这个东西啊，我不解读你肯定不知道，你肯定这句话就漏过了，甚至你看券商他就直接连黑体字都没有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就连红字都不标，开玩笑，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是以我为主，我为中国提供，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其实提到的是这个点，所以这一点是这次我认为是十五五规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和以前是不大一样的啊，以前可能是跟着别人走。啊，别人怎么样我只是被动的应付一下，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我们完全是主动为走。好，然后第二个呢是强调的一个点啊，前面一大堆总是一样的，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如何建设经济，它有第二个，那用什么呢？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是那么怎么样进行高质量发展，哦，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好，其实你就知道了，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靠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改革创新，所以中要根本动力是什么呢？改革创新。所以说这次的一个15里面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什么呢？创新啊，明白吧？依靠科技创新，靠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其他这个我小字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小字的话我认为不是不重要啊，没有其他的东西变化那么来的那么多。然后我们再看就全会提到了这个叫就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目标是什么？然后这个目标的第一位就是，其实高质量发展取得卓有成效，这个是肯定的，这个你不用管。其实真正第一位就是什么呢？叫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度提高。所以说十五期间它要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主要目标就是科技，没有其他东西，第一位最最重要的第一位就是科技。所以说大家也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说股市前一段时间就科技会这么强，然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宽容度，就是你感觉估值都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那它科技还是在往上走，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也是印证了到后面啊，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和以前不一样的点就是不是说简单的去发展我们的科技，而是说它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就是我们不能在科技上不能再去依赖美国依赖欧洲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都要国产替代，全部是要自立自强，提到的是这么一个点。然后这里面提到了有几个东西，就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前国防实力是没有把它提出来的，现在国防实力呢把它放到了和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是同等的一个位置，然后也提到了一个叫国际影响力，这个以前也没怎么提到，就大幅度跃升， 这个是完全没有提到过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代表说，就是一个我告诉大家的，如果说一个大国未来要跟美国去竞争，说整个国际国际我们不说老大的位置吧，反正在要和美国竞争的话，那不仅说在经济上、科技上，另外一个在国防实力上也是会也要非常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防实力的话，那说到底到最后的话，当说道理、讲道理、讲技术、讲什么东西都讲不通的那一刻，拳头是最最讲道理的，对吧？你不用去跟别人讲道理，我秀一秀肌肉就可以。所以说国防实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15五期间，就是科技、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了。以前的话呢，我们一般就跟着他们走，他们说什么我们有可能说我们中国投弃权票，对吧？我们虽然不同意，但是我就投个弃权吧，我就类似像老好人这样。现在不一样，而我们要更多的去主导很多事情，叫人均生产总值达到这个 GDP 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我们现在 GDP 按照现在发展的目标规划下去，那大概率到后面的五年平均的话有 4.5 到 4.6 左右也都是 OK 的，那这个肯定是能达到的，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后面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要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里面要着力发展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啊。智能化这一点的话在以前是没有提到的，而且智能化呢是放在了最前面，可能大家把目光放的最多的是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我告诉你，这个一年当中有三四十个强国呢，你这个意义不大，只是个东西都能强国，它关键是在这里这个点。智能化是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个绿色化呢，就是和后面的这个电力叫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相关的，过一会儿我们再讲啊。所以说提到了一个智能化，这一点的话呢是也就代表说后面就是我们往这个科技创新和以科技赋能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是没有红字标出来。然后会议提出要加快，就是这里是一个体系啊，体系里面的话下面最重要的排在前面的还是科技，就加快高科技水平的自立自强，然后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这个措辞都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措辞。什么叫历史机遇？这是历史机遇，也就是说如果一旦错过，那有可能永远落后，这个才叫历史机遇。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也就代表说人工智能，类似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的一类的这种科技创新啊，他们给这个全球带来的一个变革是非常大的，也就代表说我们未来在人工智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面会跟美国进行全面的竞争，并且我们几乎会以 all in 的一个态度去对付它，大概是这样子。你去看这个措辞你就知道了。然后其中这句话也是之前没有提到的，就是要加强原始创新啊。什么叫原始创新呢？以前呢我们也有创新，大部分创新呢叫拿来主义，就是我们不会，对吧？没关系呢，我直接买呗。对，你反正你欧洲你有什么技术，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公司买过来，或者买过来以后你看这个我们国产的了，对吧？嗯，以这种方式加强原始创新呢，就是我们更多的要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而并非说单纯的去模仿。以前呢我们是一个叫追赶式的经济，追赶就是那就是他有什么我也模仿，我也做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对吧？如果你做汽车，那我跟你做一个模仿的，仿的差不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以前众泰汽车，对吧？你有保时捷，对吧？我有保时泰啊，这个就叫模仿式的。那么这个原始创新呢，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我们就叫原始创新。因为说到底海外只有一个电车方面只有一个特斯拉，但是我们在这块发展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创新程度要比他们来的要很明显要来的多得多啊，包括说无人机啊这一块其实创新的东西也很多。然后其中这个不用管啊，这个都有提到。然后其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消费的一块，科技一个是重要的，消费呢它是弱于科技的，但消费并不是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它会放得更后面一点。那这个消费是弱于科技，它里面提到了要坚持惠民生促消费，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以前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投资啊，就是你看啊，以前地方政府那种投资，比如说我修路造桥，然后给你修一个大的体育场，修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修一个机场，那或者修两个十一个这种机场，其实那种就没有用，它不是投资与人啊，纯粹就是拉一拉 GDP。 修修路呗，反正那路修完以后 GDP 就上来了，但这种以后不可以，它必须要投资于人，就是你有需求的我就做，没有需求的就不做。这个也就代表说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在于基建的这一块，这种再有大规模的整个全国式的这种大的这种基建或者说城镇化或者类似这种可能就不会特别多了啊。你看这句话就知道，叫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啊。这个也就比如说现在有新消费对吧，有新的需求去引领新的供给，就是供给它一定要和需求去匹配，然后再以新的供给呢去创造新的需求。等到这个新供给，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发明了新东西，举个例子啊，我们比如说做出了一个无人机啊，有了无人机以后我们发现可以航拍了啊，有航拍就有新的需求了，别人又会去买大疆的产品对吧，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新供给，我们发明了新东西去创造新的需求，比如有 AI 眼镜了，这个叫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这个呢叫新的需求去引领新的供给，就是要供给一部分跟着新的需求来，而不是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我就投资，就是以这种粗放性的这种投资，提到的是这个点。所以说要叫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也在这里面的话呢，整个这一片里面，我前面我跟大家讲过，他不会跟大家跟你提反内卷，但是会在语言当中会提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就什么的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他不会单纯的去拔供给，就是生产就拼命的生产，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点呢其实背后的隐含的意义呢也是反内卷，他只是不会把它提出来。然后这个里面有提到了有一句，就是叫要大力提振消费，这个在15里面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话呢就是没有提大力提振消费，以前提到的是什么呢，叫全面促进消费。你只仔细分辨一下这两句话它们里面的分量就能够知道，如果叫全面促进消费，那你就知道说，那消费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面打得更加的广对吧，然后要促进消费呢本来不错，然后我们要促进更多一点。大力提振消费也就代表说这个消费现在肯定是遇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以最大的力量去把这个消费提振出来啊，理解吧。所以说在这里呢，一方面是一个消费，一方面是科技，科技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投资的话，你也知道了，就是科技你肯定是放的最重的。第二个呢，然后科技当中最最重的就是自立自强，他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了。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消费的话在这里关键是什么，叫新需求，明白吧。你这么一说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要新的需求，老的东西不要。然后这个对外开放，就有一句话以前也没有，叫拓展国际循环啊，这句话是以前没有的。也就是说什么叫国际循环，以前我们说啊外循环或者怎么样子还不大一样，国际循环嘛那不就是出口吗，不是的不是的啊。拓展国际循环也就是说要不仅是我们自己出口，以前我们单方面的就出口，单方面出口，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就是不仅是我们出口，我们要就扩大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主开放，然后让我们可以进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进口非洲的产品啊对吧，我们可以进口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产品，然后我们呢再有一些产品也会出口给他们，这个叫国际循环，就你来我往才叫循环啊，不然的话不叫循环，这个我单方面的输出，比如说我就出口给你美国，我全部依赖你美国，现在不一样的，叫国际循环，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就也是顺应现在我们的出口的一个趋势，你会发现现在出口的趋势不单说是说我们主要是依赖美国，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丰富，像我们也有出口到非洲也有很多对吧，出口到这个东盟也有很多，这个增速都非常的快啊，这个就是和以前不大一样的点，这个就拓展国际循环。同时我们对于说一些包括像这个非洲啊东盟啊这些这个金砖国家他们的一个关税我们都降得特别特别低啊，所以这就是叫拓展国际循环。然后其中有一个可能大家失望的就是他这个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生地经济啊，就只有一个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海洋利用和发展保护啊，深海经济是有的，生地经济没有，不知道明天生地经济到底跌不跌啊，这样一点。然后还是我看漏了，好像看是没有。其中提到了一个，有一个叫就文化方面，他除了马克思就指导地位，你看坚持这个指导地位，然后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表述。也就以前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把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啊各方面啊会放到很高的位置，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我们中华为主，植根这个为主，中华文明为主，然后去顺应现在信息发展潮流。你说现在短剧就不会轻易的说来我整治短剧，你这个东西短剧不好 就是好像不健康或者怎么样，它就是反正信息发展潮流是往游戏啊、短剧啊、往娱乐方向去发展啊，那就顺应这个发展潮流。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务实的一个表述吧。然后再提到了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之前就是说嘛，有一些农民他们的一个这个其实他不是社保，就是农保，也就200多块钱一个月嘛。你想200多块钱一个月你怎么生存啊？这可能会在对于农民的一个保障可能还会继续再提升吧。其中提到了几个点，就是有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去提呢，也就代表说再去依赖房地产去让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就是以支柱最大的支柱产业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概率变得非常非常的低。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了，也就是它要高质量发展，那么也就回归到房住不炒，就房子就居住属性，就有推动就让更好的房子呢就是让它就是好房子，那它一样可以卖好价格。然后如果说比较普通的房子，它可能会收储，但收储呢力度可能不会特别大，就收储以后呢就是给比如说有些比如说体制内啊、公务员啊，对吧，他们的话作为这种类似的这种保障房或者什么其他存在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就是来避免说这种贫富差距拉得特别大。因为说到底体制内他们这个公积金特别多，等到稍微工作没几年以后，然后买房以后他自己对他没有压力，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一套房出来了，一个房出来它的价格又房子的价值又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贫富差距一瞬间就拉开了，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一个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一个是老龄化啊，就是一个是老龄化，就是这个里面可能会提到未来可能会再细化的可能会提到银发经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三胎四胎五胎类似这个，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新生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补贴，这个就叫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个方向呢就后面的方向其实看看就行了，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上面的。然后再往后面呢就有一句叫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现在呢是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体系，就是只是说装光伏啊、装风能啊，装上去先装上去再说。这一点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一个新型能源，去替代掉一些传统能源，不管说是煤炭也好啊、石油也好啊，一部分把它替代掉。替代掉以后呢，我们自己自主可控的这个就是能力其实就比以前强很多。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当说造了以后，因为我们知道光伏风能它本来就是有很多是废电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这个调风调谷，这个就利好这个软件了。利好那方面软件的。然后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点，是也是让我感觉比较惊喜的一个点，就是说提到了就国家安全里面说这个以前说国家安全的话，就是说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到每一个领域，类似这种。现在提到的说要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啊，这个其实比以前是温和了许多。以前的话就是感觉是就是特别紧张的这种感觉，现在的话有一句生机勃勃，社会生机勃勃，以前没有提到。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如果说你管得太紧呢，这个社会活力它会变弱啊，所以说只要你井然有序就可以。所以你看这个表述呢，也就代表说其实在这一方面没有以前那么就是严格啊，就是说就没那么这个紧张，应该这么说。好，然后提到一个军队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个什么政治建制什么，这个不用管，就是叫边斗争，这个也没有提到过的，叫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从这个里面呢就是知道基本上不会在这个里面发生什么摩擦，因为他还在备战呢啊，然后要建设，然后斗争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斗争是什么，斗争是个被动行为啊，它不是一个主动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要不是太过分，我是不会来干你的，但如果你太过分，那我是要来干你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提到是这个点，所以在这个五年之内应该还算好，就没有什么可能啊，至少说在这里面没有看到有这种意思在这个里面。然后其他也没有什么，就是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也这么提了，也暂时来说应该说还没有准备好，大家还在准备，目前在准备中，准备好了以后也许就难说，现在还可以，其他后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后面越往后面去的东西其实越是重要性越是没那么高，所以说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读，我认为这个解读我的解读还是比较精彩的，所以希望大家看到的啊，你们觉得好啊，可以来跟我说一声，就老师你说的真棒。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总结一下就能知道了，什么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你其他不用管， 什么科技当中什么最重要？自立自强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国产替代的东西是最重要的。然后消费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要大力提振啊，新消费是最重要，其他东西呢一般性。然后反内卷会不会有？会有，但是呢就是不是不会放在明面上去反内卷，理解吧？然后科技革命是历史机遇，人工智能就是历史机遇，明白吧？就新的一些东西，包括说一些新的这种像这个机器人啊或者什么啊，就是新的一些支柱产业啊，未来产业类似这个，其实都是好的，明白了吗？好，这个解读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听得比较过瘾和满意的吧。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明天早上我们其他东西只能直播再说了，好不好？那拜拜。